宏观下半年展望。
各位投资人，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那个分享一下我们整个交银股企对2026年下半年的一个展望啊。我首先我来给大家简要的分享这个我们对宏观经济和这个策略的一些判断。2026年作为15开局之年啊，我们认为整个产业的主线和投资范式的新的锚点，这个在加速出现啊。今年上半年其实在整个 AI 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无论是港股、A 股啊，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围绕着 AI 的，从基础设施啊到人员、大模型啊，以及到大模型的应用啊，有非常多的这个投资机会啊，我们在涌现出来啊。然后我们下半年我们认为一方面是这个行业整顿和结构分化的这个底层驱动，另外一方面就是盈利兑现以及竞争格局供需的约束的带动之下，我们会认为有将会产生新的主题的运行成意义，并会有一系列的这个优质标的会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下半年的这个主题是叫长风继起这个叫一骑乘长风我们希望投资人能够把握住下半年的这个投资机遇我们整个这一次的主题包括宏观然后先进制造，然后科技新基建，然后新能源和公用事业医药金融行业地产和消费我们先从科技开始，然后再到整个的金融、地产和消费在宏观方面，我们的主题全球在通胀下的这个 AI 驱动我们认为就是下半年整个全球宏观的主线将会是由供给约束驱动的一个再通胀就整个下半年我们认为全球范围内AI 的投资增速不减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会有反复同时关键资源和材料的瓶颈难以缓解局部的涨价的压力会向整个产业链传导会形成在全球范围去形成这个进一步的通胀预期这是第一个大的背景第二个就是我们认为在在国内在中国我们认为整个物价是这个回升这里面 PPI 转正这个是整个价格周期和盈利周期的一个修复有望带动企业营收利润率以及信贷需求和生产意愿的这个改善整个下半年我们认为出口在国内仍然有韧性受15开局重大项目以及新基建和高端制造的这个支撑都是消费有像收入预期和财务效应的一个类似的修复就是国内的情况另外我们海外市场我们觉得 AI 的资本开支仍然是驱动美国也好或者是其他主要国家的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韧性，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同时也面临着通胀的这个压力包括一个是能源价格上涨另外就是中国的这个物价PPI 转正的一个外溢效应以及服务业本身的这个粘性对美国的通胀构成压力所以我们对下半年这个美联储的判断我们认为是这个大概率应该是不降息的那有可能会有一次或者有可能会加息。所以我们整个的配置主线的话我们对港股我们还是这个虽然上半年有比较多的调整然后我们觉得估值也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在整个的物价回升企业盈利修复 AI 趋势和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态度之下我们认为港股的无论是恒生指数还是科技指数都有上行的这个基础对美股的话我们觉得我们相对会中性一些首先主线我觉得可能我们认为还是这个 AI 的整个产业链同时可以往非拥挤的方向进行适度的这个增长这美债利率的话我们认为下半年是可能在4到4.6并且我们觉得可能会在 高位的这个区间。好的，我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啊，接下来请我们的那个同事啊，那个 Angus 啊来做先进制造和储存科技的这个分享啊，谢谢。
哎，好的啊，谢谢唐总啊，那我这边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先进制造还有这个储存科技下半年的一个展望。那么最重要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下半年主题还是物理 AI。进入这个产业验证期，那么汽车会先行，然后机器人呢会接力。那么这里讲的物理 AI 呢，其实不只是人形机器人主题，那么而是 AI 从这个屏幕云端还有这个软件的界面进入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之后呢，在这个汽车机器人工厂仓库包括像电力巡检啊、制造产线里面，那么完成这个感知决策控制要集成这些工序。那么过几年其实市场主要是交易这个数据 AI， 那么微软的大模型云端算力还有这个应用扩散。那么到下半年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边际变化那么开始转向这个物理 AI。 那么为什么我们觉得就是说下半年是值得重视，那么核心原因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模型数据还有这个硬件三个这个关键的一个曲线，其实第一期同时进入就是可以观测的这个阶段。那么模型端像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Donald端还有这个 VLA 这个世界模型，那么以及机器人里面用的这个计算机模型，那么本质上都是解决的也同一问题，那么让系统不只是这个识别这个场景，那么是理解任务最后是生成动作。数据端还有这个数端的话，其实数字 AI 其实相对可以依赖这个互联网去学习，那么但是物理 AI 呢就需要这个真实道路还有这个包括像 Robotaxi 运营，那么操作，那么人类操作的视频，那么仿真还有核心的数据，那么数据比较贵，那么也比较难这个标准化。那么硬件端的话呢汽车已经相对有比较成熟的这个传感器啊、预控这些供应链。那么机器人呢在这个执行器、电机还有一些检测器，那么环节其实会慢慢的继续降本，那么市场也会持续关注就是说整机成本的下降的一个窗口期。那么从我们看的话，物理 AI 真正落地其实也不止只靠大模型直接控制所有的动作，其实也要现实的在这个工程路径上是这个大脑加小脑运作。那么像高层的模型其实负责理解这个任务，那么拆解步骤有这个处理异常，那么底层的这个控制负责这个高频的这个运动这个操控，那么安全反射还有这个机型的稳定性等等啊。那么下一个谢谢。那么汽车的话呢，其实我们先讲这个汽车端，那么我们认为汽车会是这个物理 AI 第一个这个规模化验证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场景。那么因为它已经有一些量产终端真实的这个道路数据，那么有成熟供应链，那么也有用户这个智能化付费的一个基础。那么从行业来看，其实汽车生产引擎其实已经从这个目前内需切换到这个出口，还有智能化，还有这个高价值的这个车型的一个驱动。那么如果我们看四月份的整个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其实已经超60%了，那么出口呢是同比增长超80%。那么新能源出口同比的增长超过1倍，那么自主品牌这个新能源渗透率已经达80%了。那么其实整体来说这个整个行业其实核心的矛盾也不再是做新能源替代这个燃油车，那么也是自主品牌通过电动化、智能化还有出海，那么重新这个定义他们的产品的一个竞争。那么对应下半年其实这个智能驾驶竞争也不只是说有没有城区 LA， 那么真正验证的嘛，其实还是三个事情，就第一就是端的这个 VLA 模型或者世界模型可不可以在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长尾场景有一个持续的降低的接管。那么车位到车位还有这个泊车代驾这些就是闭环的场景能不能提升就目前用户的这个使用频率。那么另外就是说最后就是低算力低成本这个方案可不可以把这个城市的这个 LA 从目前本来20万这个主流的这个车型下放到这个10万到20万的这个主流大概带那么其实也是我们强调就是 L3 这个硬件预埋，包括像一些SOC 芯片的嘛，激光雷达对吧，毫米波雷达这些已经从配置的一个展示已经变成这个 L3 L4 的一个基础的一些配置了。所以我们也是我们认为就是说一旦 L3 准入，那么包括像事故责任还有这个 OTA 商业模式的话，其实慢慢比较清晰，那么全量的车队其实有可能会进入这个二期的变现的窗口，所以说这块 L3 呢是不是有一些软件付费的这个可能性啊。那么下一个谢谢。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 L3 验证是消费级量产车的一个智能化能力，那么像 Robotaxi 的验证其实就是 L4 在开放道路里面的一个运营能力。那么目前我们觉得就是说Robotaxi 还是像自主的这个移动机器人在这个开放道路里面这个运行，那么也不仅仅说是一个 Robotaxi 的这个出租车的一个模式。那么因为整个这个 Robotaxi 其实就是它不仅仅是一算法，那么也是整套这个物流 AI 这个运营的系统，那么包括像平台、自动驾驶、那么传感器等等这些啊，还有这个保险、充电、维保、保险责任，还有一些监管。那么如果我们任何一个环节有短板，其实都会影响这个商业化这个进度。那么所以下半年我们觉得还是建议就是可能市场多关注一下这个进行商业本质的一个指标，包括像这个单日这个订单对吧，收入等等，还有这部分城市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不一粉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下一个谢谢。从汽车的往下看的话，其实就是说机器人会是为了 AI 更长期更大的一个动作进行的终端，那么但这里我们认为还是短期可能通用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难实现，那么可能通用的机器人可能还没进入这个全面规模化的部署，那么更现实的一个路径就是说先从一些高频标准化的一些垂直的场景里面全身可以复制的一个方案，那么再慢慢的往外延伸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任务。那么所以上半年我们觉得就是说看机器人板块其实重点还是于在这个部分的订单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这个应声小时任务的成功率，还有一个这个远程接管的一个情况怎么样，那么另外就是说单机的经济性，还有这个客户复购情况。那么就客户其实真的是这个商用的这个领域其实还是需要有一套就是说可以验收，通过验收还有这个降低整个目前他们用工成本的一个逻辑，那么提高这个安全性或者是缓解用工压力的一些系统。那么这个其实底层逻辑跟汽车一样，那么大脑其实也是负责这个任务理解，那么小脑负责这个运动控制还有这个安全执行。那么远程操作是这个兜底的一个需，那么所以真实的数据其实可以回流到这个训练，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从本体公司来说的话，谁可以把这个闭环跑起来的话，那么谁才会有可能从样机那么演示走向就是说规模化部署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下半页谢谢，下一页谢谢。就落到最具体场景，我们认为就是先突破的场景其实有三共性，就是任务就是足够标准化，那么另外的话可以用 SOP 去定义，那么还有这个衡量。那么包括像一些劳动力短缺，那么高危险的一些工作场景，或者是用工成本有已经目前有明显问题的这些领域，那么其实另外就是说这个投资跟回报算得算明白的，那么另外就是物理环境也是比较结构化，那么厂房啊或者像变电站仓库的话会比这个开放的这个室外环境更加容易落地。那么按这个逻辑来说，其实我们下半年就是最重要重点看的这个场景，就是第一就是汽车总装啊，那么第二就是电力纯检，还有这个第三就是这个仓储，那么第四就是这个山西制造，那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标准化的一些的流水线的工作。那么如果这个纯技能或者人机能能进入到这些场景的话其实整体来说我们觉得就是规模化落地的相对会比较容易一些那么下一页谢谢。那么最后其实我们的就是下半年的一个催化还有配置，那么我们建议其实重点关注这几件事件，那么第一就是特斯拉的机器人量产的发布的一些硬件的细节，那么以及供应链供应商的这个定点示范的情况，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政府交标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也看到很多的省份其实也公布了他们会采购这个那些机器人或者是计算机能相关的一些交标的一些项目。那么 Robotaxi 就是头部的这个公司的这些单车经济能不能有个提出兑现，那么另外就是的模型就是这个计算机的模型能不能跨过本体覆盖，那么正式运行的小时，那么另外的话长时间的这个任务成功率还有这个端车的部署这方面其实能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表现。那么以及就是说在汽车方面就是首批的 L3 就商业准入的一个车型是什么一个情况。那么配置上我们会把汽车和机器人放在同一个物联 AI 框架上。那么汽车端其实我们重点还是关注这个智能化框架升级，那么 L3 硬件预码还有 Robotest 这个运营的一个验证，那么以及具备这个出口能力还有这个高价值车型放量也是头部车企。那么机器人端其实我们关注本体的一个厂商，那么以及能够从汽车供应链迁移到这个机器人供应链的一些核心零配件平台，那包括像集成器、减速器、丝钢、电机这些啊，这个传感器这些等等。那么总的来说，就是下半年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物联 AI 的往全面的一个兑现的一个年份，那么但可能是这个商业验证开始被这个市场化系统新的一个去定价的一个窗口。那么汽车先验证，那么机器人再接力。那么在更重要的，其实上半年也不是说主题的热度，就是说谁能拿出这个订单交付，还有这个运行数据，还有这个客户复购，那么这些系统级的一些证据嘛，那么可能会对他们本身的这个在产生市场方面有一定的这个利好的啊。那么我这边的这个今天这个讲分享这里，上面交给我上面同事，谢谢。
好，大家好，我是科技行业分析师王大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于科技行业的。行业下半年的一些展望，我们的那个题目是 AI 主题将继续主导下半年的行情。AI 其实大家也看见，从2023年开始一直是主导整个这行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推动力，而且我们觉得现在整体的一个 AI 从硬件端来看，从之前的就是在 GPU 或者是加速器的一些产业链的这个上面已经像更广泛的一些那个产业链的环节在进行扩展。我们看到从今年开始有这个存储器也好， PCB 也好，包括上游的设备也好，分测也好，激光模块也好，都受到 AI 的这个产业链的巨大的这个驱动下面，就一直是处于整体的行业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从股票的表现来看，在今年二季度之后， AI 相关的这个硬件和半导体的股票在二季度之后大幅跑赢大盘的。我们觉得这个趋势应该在今年下半年甚至在明年都会继续看到这个整体的这个驱动力。一个是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些 CSP 的这些资本开支，我们看到在2025年这个整体的海外的这些 CSP 的资本开支比24年是增长了 80%， 26年现在整体的市场预期是比25年还要再增长 90%， 增长 90% 我们对照前的我们的预期有 30% 到 40% 的增长，在这半年里面整体的这个资本开支上调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情况。而同时呢，我们也觉得这个资本开支会到27年可能还会继续上升，但趋势上升 20% 还是 30%， 我们觉得还要去在今年下半年进行一个观察。我们觉得中国内地的 CSP 的这个资本开支也有进一步上升的，就包括像阿里，包括像调动，我们觉得整体的资本开支也是有一个强劲的一个增长。除了资本开支以外，我们从英伟达的这个业绩报告里面，我们看到除了从英伟达的业绩来看，它有一半是来自这些 hyperscaler 的资本开支，另外一半是来自说像这个主权 AI 啊，包括像 enterprise 就是这个一些AI native， 你有 cloud 的这个，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驱动 AI 的这个。上游的这个上游的需求，从下游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有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趋势，而且这些非 hyperscaler 的这些资本开支的他们的投入，其实的增速是要高于 hyperscaler 的这个增速的。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funding 的这个源头是更加的多元化的。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这个 AI 高景气度这个判断，把往后再延长12个月。我们之前是觉得到26年还是会高景气度，现在我们觉得至少到27年还是高景气度的。这里的关键词是至少，就是说至少还是会有这么一个很高景气度的情况。我们觉得今年下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一些加速器的厂商会在今年下半年集中推出一些新的产品，这里面包括像英伟达的 VR Rubin， 像 AMD 的 MI400、450和455的这个新的这个加速器，包括像博通的这个他给 Google 做的 GP8， 他给
topic 和这个 OpenAI 做的 Jalapeno 的这个加速器，我们觉得这些产品在今年下半年是会集中上市的。我觉得我们认为投资者应该关注这些产品的上量的整体的一个过程，在上一个周期的末尾的，在 ramp up Blackwell 的时候，其实出现了一些技术的一些瑕疵吧。这个我们觉得整体的，因为他们是来做这个低位性的这个上量，我们觉得这次的 ramp up 的过程应该会比 Blackwell 的这个 ramp up 相对来说会更加平和一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内的这些加速器的厂商的这个涨份额，我们认为是会进一步上升的。看到华为提出了 Audin 这个从系统级的角度来减小整个，来优化整个系统，减小端到端的这个试验。我们觉得国内生产者，国内加速器的厂商的这个上份额，在整个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配合下，有进一步上升的一个啊。我们观察这个上游半导体厂商的这个库存水，除了刚才提到的加速器厂商为了下半年的 ramp up 做准备，他们的库存是在上升以外，包括存储，包括设备，包括封装，包括材料，这些的这个上游的半导体公司的这个库存都是在明显下降的，这是一个对于整体供应链供不应求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同时我们也看到中下游包括的这个库存情况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的，像体系存储器的体系服务器其实它的库存是在下降的，但是我们看到对于这个手机包括一些消费电子甚至汽车工业这些，它的这个算是其实是有比较有相对来说比较平滑，甚至有一些上升的一些趋势。我们觉得总体的这个景气度还是总体在向这个AI 相关的这个 AI 相关的服务器进行一个倾斜。对于存储器的这个观点，我们之前的这个面试这个它的高景气度至少会持续到一周二，现在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这个高景气度再往后延伸一个季度到二周二期，我们看到总体的这个无论是低端也好还是难也好的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会在继续，特别是上行，我们看到美光的这个业绩来看，它的这个单价从低端来看它是上升了60%，然后它的面值上升了80%以上，包括像长协 LTA 可能会将整个的这个价格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程度，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把这个高景气度的一个判断继续往后推迟一个2022。在这个从这个产配置的角度吧，我们去看好跟 AI 相关的存储、通信相关的以及上游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制件和分测，在2020年的下半年继续保持高兴。我们从这个配置的角度，我们一方面是把这个半导体制造，包括在欧美，包括 AI 为主的半导体制造 Fab 的这个方法上调的超配。我看到这个整体的供不应求已经外溢到包括很多成熟之前的这个半导体制造的企业，使得他们的这个一方面是价格上升，一方面是它的这个不断下降，所以说我们是如何好这个半导体制造的基础，包括欧美跟海外的这个方法，我们一直是看好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个高景气度的。我们看到像包括像海外的存储厂商，包括特别是比如说像今天公布的新的消息，海外的存储器厂商进一步上调他们的开支。我觉得包括国内两个大的这个。logic 厂商他们的这个状态也会进一步保持高位，我们因此继续看好这个半导体设备包括海外包括 AI 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好这个半继续看好存储器芯片的高级也保持一个超配。在中下游我们继续看好的行业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中心和服务器的这些公司，我们保持一个超配的一个品质，PCB 跟电
跟 substrate 这个我们特别是特别看好 ASIC 的这个情况，我们架桥了全手一链的这个看法，我们从之前的标配下桥到低配，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大额的这上升使得他们这些公司的这个成本端有受到一定的压力，同时在需求端也没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我们从这个需求跟这个供给来看，我们对于这个手机继续产业链表示相对的这个新的一个看法。我们还比较看好的一个行业是这个多种元器件的一个情况，提到跟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包括 MLCC 包括电感，觉得它的景气度在短时间内应该也是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的一个情况。OK， 我们把时间交给。
好，谢谢大家。我是战国际房地产跟硬件行业首席分析师谢启通，然后让我接下来就先讲一下硬件行业。那这次的话主要的一个关注的点上是整个 AI 行业的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爆发，然后我们看见在这个时间很多是就是在用户端或者是云端或者是投资者的话也会在过去两年因为这个 AI 带来的爆发式然后带动整体的一个算力的一个需求，然后很多的投资的一个规模，刚才我们讲过，这不同的互联网的一个巨头，或者是私人投资的房地产开发商，也都开始进一步加大在这方面的一个投资。然后，但我们其实在整个行业来看的话，有很多的关注点是会不会出现供求的一个不平衡的问题，好像我看见过，就是之前在也不同的方面的推动下，就有时候会带来一些过度投资，然后带来一些供过于求的情况，在可能这个也有时候在行业出现一些过热的一个情况，但到底在数据中心这个行业，我们自己核心的要关注的，在未来三到五年，可能在这个一个人工智能在带动下一个爆发式的增长的情况下，到底在现阶段有没有出现一个供求可能或者会出现一个供求关系的失衡的一个状态我们第一是就是我们先看就是从需求端，然后我们知道就是从需求端的话，在推理方面的话在过去两年随着整主要这些人工智能的生成式的模型加快的一个变得更成熟的情况下，在应用在 2B 2C 端之后有更多的应用端就是推出，然后也看见各种各样的功能就是我们看见就是越来越强大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发现就是在这些人工智能的计算中心里面的一个号，或者是我们可以就用能耗来推理，就是这些算力到底是用在那个推理方面比较多，还是用在训练方面？然后根据不同的渠道，比如说一些研究机构也好，就发现就是在这种超大规模的云端设置当中，在设备当中的话，我最近的一些非常高的高频一些请求，一些调用的一些需求的话，基本上推理的能耗已经占到总 AI 算力的话，在不同的推算的情况情景下，已经到60%到90%，然后甚至的话也我的我看见有些官方机构也有推算过，可能就是这个推理的一个占比现在已经可能是今年的接近于7到8倍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从这个时间点上，可以就是基本上挺确定现在的一个推理跟那个训练的拐点已经就是到来了，我们会看见未来的话，推理需求会变成整个算力需求的一个主要增长的一个驱动力。另一方面的话除了这个可能我们看见 token 啊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个调用的增长非常的快，然后第二方面就是 在这个的除了这些落地以外，到底在那个供应的关系方面有没有一个过，就是投资过度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观察这个事情。第一就是第一就是这些将会落地的一些项目，或者是不同的AIDC 的营运商，他们投资商务或者是整个片区整个区域的一个总现在所有的项目的一个预估率，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可能现场片场有被立即给到市场供应的一个供应量是非常的有限的，但到底未来的这些项目规划好多会不会就变成这个规划会出现一些落地后就出现一些供过于求的问题呢？然后其实我们就看这些项目的预估率，从中国两个最大的独立 AIDC 的一个运营商，比如说我跟那个徐慧啊整体的他们的项所说项目在建的 Under Construction 在建的项目的预估率基本上都在85%上下。另外从另外一些研究也显示的话，在绝大部分的这些核心的 AIDC 的市场，比如说好像这个大众大湾区或者是华东或者是大北京周边的一些核心的区域的来讲的话，这些核心的项目在建的项目基本上预注率也达到70%-80%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我们就从这个维度可以先看清楚，就是未来可能到在1-2年会落地盖好的交付的项目基本上没有出租率出租或者空置的问题。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用房地产的概念，就敲定产或者是看见有需求才开工的一个逻辑来看这个行业未来2年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是第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会看见就是整体整个 AIDC 的投资的回报率或者就是特别的低，然后就好像就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个重资产的属性来看这个看，然后就是如果就是我们这个资产带来的回报率特别的低，可能就会存在一定的一个价格过高，然后供应过剩的一个问题。但我们从现在这个实验上，我们从一个市场一些研究数据来看，其实整个我们会看到这个市中心的一个 cap 被资本化率，可能跟其他的一些商业资产或者是一些工业类资产，比如说一些物流的仓储高端的仓储或者是一些核心的写字楼或者是商业这些的一个资本化率基本上都比那个 AIDC 要低。然后我们可以侧面也可以说明，就是其实在现在这个市场上面，在退出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在投资方面还是有存在一定的吸引力。然后这个 cap rate 这个资本化率也是比主要的云厂商、主要的 AIDC 的一个云商、主要的一个他们的不同的里头的一些成本还要高挺多的。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看见其实整个数据中心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可能从价格方面并没有超出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内。所以我们从更广义的会看到底整个行业有没有这个泡沫，或者有没有这个AI 的资产估值的一个过高的情况。现在这个阶段来讲还是觉得还是比较乐观，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但到底就是比如说从一个资本市场看股票价格或各方面的那个，就是对整个未来这些公司的增长增长啊，或者是利润的一个体现的一个幅度，或者是未来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后续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先从先阶段讲，从这个行业的底层的逻辑就觉得这现在并没有出现一个过度接受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其实觉得就是在未来2-3年的话，其实整体这随着这个 AI 还是会加快的用，然后提升更多的一些这个无论是计算token 的调用的需求，或者是落地后更多的一些热数据的要处理，然后这个也会未来整个市场带来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需求。但同时间我们看见在供给端其实也是受到一定的程度的一个限制，比如说很多的 建立的审批现在开始有所放缓，要整个审批的门槛也继续的提高。比如说在我们看见新的一些社会中心现在的 PUE 的时候，基本上都一定要在达到 1.2 以下，然后叠加了比如说新鲜啊各方面的一些设备的一个工具工的一个缺口，其实在短时间内这个是也比较难就是快速提升这个产能。所以在各方面的话，我们看见整体落地的速度是有所把控的，受到那个土地、电力、设备，还有就是科技，然后各方面的芯片呢，各方面的一个限制，导致到其实这些项目其实要很快速的提升整个区域内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演算力，整个容量视野是不是特别现实的。就是我们会看见现在如果你手头上有可以作为值得一个供给的一个补充的一些比较领先的数据中心的运营商，其实他们手头上的项目是非常吸引到客户，然后可以借着这个时间去进一步增强就跟客户的粘性，去进一步提升整个市场的份额。然后我们其实觉得在未来两到三年整体的这个行业景气度还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因为特别是这个三零用品用了如果用了更好的一个上面有比如说液能啊各方面的设备啊更好的一个快速落地的一个项目的渠道，其实对未来几年结果他们的结果收入跟EBITDA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是从产业链方面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在整个上游设备整个行业层面比如说现在对 PUE 对能耗各方面的需求的有更高的一个要求的情况下，其实绿能啊液能也可能它的应用其实也会不会更上游的装备行业带来更好的一个景气度。然后整个行业板块就是我们就是刚才讲就是有几个核心的一个主线，第一就是刚才讲的估值有没有一个过高。我们觉得其实现在从这个利润的释放的阶段来讲的话，整个行业在那个未来两年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理性的。然后第二方面就是这些龙头的营运上的集中性会再进一步增强，然后强者恒强的情况还是会继续的加大。然后第三方面就是技术上升级带来的一个价值的增加，然后特别是我们从电能方面就是现在过去的一些传统的那个数据中心基本上很不能赋能的，就很难满足现在的也那个 AI 的一个驱动的一个需求。然后未来的比如说高压水热电、液能、芯片能源、散热、绿能这些各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觉得一定是整个 AIDC 的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组合。然后在政策红利也继续释放的情况下，未来的话这种升级就是也是未来的一个投资的主线。然后也会未来整个我们觉得在今年下半年跟那个未来也可能2027到2028年整个数据中心的一个重估带来一个估值的一个趋势的上升。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对整个 AIDC 的数据中心整个行业的格局方面的一个分享。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讲一下房地产行业。然后房地产行业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业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的一个调整过后，其实从整个政策面看见已经开始有成果了。特别是我们看见最近一些新房市场跟二手房市场的成交量，特别是城市跟一线城市值得出现一个明显的价格的拐点，然后到来了。然后到底一个成交量、交易量有没有一个急需的可以提振整个市场的信心？我们相信，就是如果这个现在，特别是一线城市的一些就交易量，好像我们看见上海、南京、北京都最近几年可能半年的这时间都因为交易量二十万交易量还是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情况。然后这个我们相信可以进一步增强这个购房者的信心，然后为整个价格兜底，然后打好更好的基础去继续为房价未来一个止跌回稳的一个情况带来更好的基础吧。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就是整个核心城市的基本恢复的话，确实还是要去会更好一点的。第三线城市可能就会慢热一点，然后整体的话就可能会先从一线城市带动，然后到周边的一些核心 关注重点，而且从这个行业来看的话，开始就是出现的薄底的一个情况。我们也看见是从整个地方开始也会有一些变量跟分化，特别是无论是从购房者的一个他们购买产品的一个习惯开始慢慢改变了，因为很多过去的三年的一个市场的就从开始慢慢变到从二手房主导，然后这种二手房主导的情况，我们相信在未来会更像一些香港或者是国外的一些情况，就是二手房主导一些和是大城市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看见就是租金，然后就租效率开始慢慢提升了，随着今年价格一个调整过后，租金也有慢慢上来的，可能住房的会更比那个过往的能买房的更多，然后开始两个会从一个向上的方向接近一个关键的阈值，然后到达一定的水平以后，这个租金回报率会高于房贷利率的时候，然后整个之后出现一定的不论是住房购房购买自用的话，也出现一次这个长期的话，也会为这个资产配置做了一个提振。然后我相信这个其实也跟香港过去几年情况也有点像，然后这个也是其实未来这个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会在核心上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变化。那现在就是随着整个一个资金回报率的收复，整个二手房市场当然，我们相信，如果在三季度的话，还是能持这个情况，在下半年可能或者是明年的春节，有小阳春会迎来更清楚、更经济的一个基本面的拐点。然后另一方面的话，过去几年的话，整个保不交付的一个情况，我将大致在去年完成，在今年上半年也有陆陆续续完成剩下的部分，所以这个对接下来的开发商的新进楼的压力，我们相信也大幅的降低，然后也可能会未来的在2016年的下半年会为整个土地市场或者是新进楼的一个压力降下来的时候，对土地市场也会有一个看看有没有什么显得提振，另外这个也是未来判断整个市场会不会有恢复的一个主要的信号。然后从这个行业，我们现在觉得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特大城市的主要城市来主导的情况下，这些城市的销售区划还是能够有更好的保证。然后我们相信价格在一个如果能稳定下来的时候，这些开发商的毛利率可能会从新拿的图新的项目会得到一个毛利率收复，不会好像就是在过去一个下跌的通道的情况下，然后过去的地昂贵的，然后现在房价是便宜的，导致到也出现一个亏损的不停出现的一个波的情况，然后下一波被结束了以后，然后可能这些开发商也会有更多的弹性去拿更多的土地去做作为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布置。然后现在的阶段，我们觉得现在一些布置不高，拥有更多一线二线城市的土地储备的开发商，然后这些开发商在过去几年其实我们看见通常的销售也是比较好，强于其他的一些开发商，在销售方面就和其他的开发商，我们觉得在未来可能下半年的一个情况，估值会更跑赢其他的一些开发商。另一方面的话，我们讲一下香港房地产方面的话，其实中国香港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在之前可能听过的话，就是也分享过大家，就是这个拐点基本上前期拐点现在已经过了拐点，就是基本上明显的在复苏的一个状态。但这个复苏的状态也是一个分化型的一个复苏，特别是我们看住宅明显的一个在非常强劲的一个反弹的势头，然后我们从过去的一个18个月的一个价格涨幅，基本上我们看见是非常亮丽的一个走势。然后其他的话，我们其他的板块也看见，就是车上有一些比较可能大家比较担忧的板块，好像写字楼的话，特别是在核心区域的写字楼的话，现在已经触底反弹，租金在反弹，价格，然后还有很多买家投资的用自用的一个需求，也是开始慢慢投资这块的一个类别，然后零售市场也香港方面也有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我们相信后续也会有一个租金反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然后我们觉得在整个细分板块来讲的话，其实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业态也会看见比较正面的一个看法，然后这个也会带来不单只是那个价格方面 比如说销售买房，然后这个利润的增长也会带来一些资产的估值的重估，特别是一些租业，比如说零售办公楼这些租而上，然后价格也会直接拉升一些开发商跟那个公司资产的一些估值，然后所以就是从 NAV 的角度，从那个一个正循环的一个估值往上的扩张的一个通道上，我们也相信整个行业的一个估值利润这个 NAV 的增长各方面会带来整个房价香港房价行业的一个更正面的一个体系度。然后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其实也有一点的小细分的可能现在整个香港特别是投资市场方面可能更关注的有三个方面的事情，就是到底住宅方面是哪一个是更有没有一些细分赛道可能的关注，第二方面就是写字楼方面，就是可能在不细分赛道有没有一些可能要避雷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三方面到底这方面是什么时候可以属于啊一个更明显的反转。其实我们看见在板块方面刚才提到的过去18个月上就看见香港房价反整体的反弹的15%，那其实从细分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看见新来香港的一些居住的人口学生他们的偏好也是一些可能住房的需求，可能在区确实就可能挨近一些大学区中环的 CBD 这些周边的地区，然后这些地方的租金跟那个价格是会比其他的区好一点。另一方面就是从电子方面我们也看见外来资金偏好的可能是价格比较评价比较高的一些住宅，然后我们看见其实在过去6个月的话，2000万以上的一个交易的金额以上的一个住宅的销量的话，超过一半的都不是香港的一个买家。然后从这两个我们两端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就是会相对来讲比较好。首先方面的话，我们看其实也有需求的话，就是都有些是核心的区域的，特别是中环跟尖沙咀两端的一个租金反弹会特别快。然后更多的现在我们看见就是随着整个政府的一个政策的推出，比如说大学城这些项目落地的话，未来的更多的一个投资的亮点可能会放在大学的跟教育机构的周边的一些校外校园的一些配套。另外的话就是学生宿舍，然后一些在小户型的一个房子的租金，可能这些需求会更多是未来的一个投资的，特别是未来6到12个月一个投资的一个亮点。然后从零售方面，商场的租金方面的话，我们会看见收的可能也如果是临街商铺的话，可能就会收到一些租金的这个大环境也是非常特别的热，然后可能街铺可能影响会相对也。但我们看见香港的情况是商场的是非常好，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见游客的一个来访的数量基本上已经恢复到在那个疫情之前的一个水平，然后觉得就是这些增量的话也会带来比如说一些餐饮的需求一些旅游游客的比如说一些体验的需求，这些也相信有会未来2年带来一个盈利的租金的可持续的一个增长，但可能这个时间会在那个2027年、2028年会更高的一个概率会出现，因为就是我们在居住的时候看见就是现在可能居住的住约可能是2023年的那个租金，然后当时的相对来讲的一个支付会比较高一点，然后整体来讲这三类资产的话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未来怎么相信这个香港的房价的话也还是处于一个盈利收紧的一个周期，然后随着租金会反弹，销售加快，销售的价格利润也会扩大的话，是整个房价的板块的收入利润估值也会有所提升。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分享这个影响方面的话，接下来是一个
大家好，我是香港国际新能源行业分析师文浩，接下来由我来分享这个下半年的新能源行业展望。我们的主题是聚焦储能装机的新机遇。下一页。首先 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的这个核心判断，我们认为下半年新能源行业不会呈现一个普遍性的全面复苏，而是要表现为一个结构性分化。我们认为储能会进入需求和盈利模式共同改善一个阶段，而光伏制造仍然需要等待一个产能通行的过程，而新能源运营商则需要应对电价市场化和交纳一个压力。基于需求增速、竞争格局和营业确定性，我们对各个新能源子环节的这个偏好排序是逆变器和储能优于光玻璃，优于镀锌硅，优于运营商，最后是电子片。其中我们认为储能是下半年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主线。首先来看储能，我们认为全球储能行业正在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行业驱动力是正在从过去的政策推动转向经济性改善和应用场景拓展的共同推动。从数据来看的话，我们看到2025年全球的这个储能系统的出货量达到了421个G瓦，是同比增长75%。2026年1季度的话，这个出货量达到了126个G瓦，是同比增速仍然高达79%。预计全年的话，这个出货量会达到600个G瓦，是在这个高基数的基础上仍然会实现这个42%一个增长。我认为这意味着下半年这个市场关注的重点将不再是这个储能行业这个有没有增长，而是这个增长来自哪里，以及哪些企业能够把这个增长真正转化为利润。下一页。我们认为储能的这个领域有三条值得关注的线索。第一条线索是这个海外户储。我们认为这个本轮海外的户储是不再依赖这个补贴，而是由补贴电价和能源安全三方面共同推动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大幅增加了户储补贴，欧洲这个欧洲天然气价格和终端电价也是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像其他的国家，欧洲包括东南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在推出一些新的支持政策。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逆变器出口数据也在明显的一个增长。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逆变器的这个出口金额是同比增长了35%，其中对欧增长了36%，对澳大利亚增长了超过160%。这些数据表明海外户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的窗口。我们认为第二条线索是个大型储能。过去的话，市场是一度担心中国取消这个新能源强制配储之后，储能需求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是储能正在从这个政策要求下的被动配储转向具有独立商业价值一个市场化的市场。随着今年这个容量电价机制正式建立，我们看到大型储能项目的收入来源已经从原来的一个单一的这个风谷价差套利扩展为电能量交易、辅助服务和能量储量的三部分，收入这个来源是非常多元的，整个项目的收益率的稳定性也随之提高。第三条线索我们认为是这个 AIDC 的这个配储。随着这个 GPU 功率和机柜功率的快速提升，其实我们知道数据中心面临的这个电力供应压力是越来越突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 AIDC 来源储能正在从这个提高供电可靠性的这个可选项逐渐变为保障稳定运行的必选项，尤其是在这个电力短缺的美国。我们预计这个从2026年到2030年，全球这个人工智能 AIDC 这个配储的这个需求会达到37G瓦时，对每年这个储能的需求的这个增长的推动可能会达到5%到10%。更加关键的是，我们认为这个 AIDC 储能的它这个要求相比普通的大厂会更高的，因此它的盈利能力和技术附加值都会更高一些。在储能环节的话，我们也是更加看好这个头部的大型储能的系统集成商，比如说像阳光电源。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来看新能源运营商。我们认为运营商在面对的这个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在新能源电价这个逐步市场化的背景下，企业是不能再单纯的依靠这个增加装机规模取得一个增长，需要更加重视电力交易、像需求交纳等能力。我们认为今年这个 光伏和风电的新的装机决定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电网能不能交纳。所以我们预计今年的话，中国光伏装机的新增装机会有所回落，而风电的装机会温和增长。对运营商而言，我们认为不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新电率、市场化交易的电价以及这个新增项目的利用小时的变化。另外的话，也是值得关注，也是这个算电协同。我们认为运营商板块高股息仍然是可以提供盈利的防御价值，但是估值提升是需要等待盈利稳定性的这个得到一个验证。第三部分我们来这个分享的光伏制造。我们对光伏行业的判断可以概括为这个静态出行聚焦龙头。目前整个行业还是处于一个可能过剩阶段。虽然说部分产品的价格已经处于低位，但是供给端我们认为还没有出现一个完全的出清，因此行业亏损的时间可能比之前预期的要长。我们认为未来的话，光伏行业产能出清更可能出现一个市场化的方式来出现。龙头我们认为是具有明显优势的，一旦这个完全出清的话，龙头企业是有望同时获得这个产品价格回升和市场份额提升，盈利能力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修复。具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光伏玻璃的价格目前是处于一个低位，但是我们认为会加快落后产能的一个退出。铂金硅方面，虽然市场此前关注的一个产能收储方案没有能够继续推进，但是我们认为更严格的一个能耗标准会在今年得到落地，仍然有可能推动一个高成本的产能退出。我们认为会更加利好拥有能耗优势的颗粒硅。电池电业方面，我看到TOPCon的这个盈利在今年一季度出现一个短期修复，但是我们认为高银价还是会带来一个比较大成本压力。拥有这个DC 技术，拥有比较高的转化效率，而且像有些企业拥有无银化技术，目前我们认为这些企业可能会具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差异化优势。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展望下半年，我们认为新能源行业就是要从过去关注行业总量增长，转向为关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像需求是否具有真实经济性，而不是单纯依靠政策推动。第二点是企业能否通过这个技术、客户和全球交付能力，把收入转化一个利润增长。第三就是当前的估值是否已经充分反映了行业风险和未来的修复空间。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有请下一位同事，谢谢。
好，大家早上好，我是三一国际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丁群，那么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26年下半年医药行业的一个整体看法和展望。那么其实这个标题已经标出来了几个关键词，就波动、修复、分化，然后关注高弹性的机会，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切领的一个总结吧。过去这两年，其实医药板块就经历了不长时间的调整。那么其实我们看到25年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复苏拐点。那么到了今年上半年，虽然近期就是4月中到6月初的一段时间可能有比较大的调整，但是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稳的。就是整个医药板块和这个大盘的这个走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就是一个基本相对比较持平的一个表现。是板块内部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对，所以我们在看26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觉得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说医药是不是还有机会，而是机会到底在哪些方向、哪些公司。那么我整体的判断是以下几点。第一，我们觉得下半年板块还是有望走出目前比较偏软的一个情绪，整体反弹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第二，这个反弹不会是一个一次性的普涨，而是会延续板块内部分化加大的一个趋势。那么三，也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我们的选股会更加偏向估值低、全面稳健、然后弹性高、分化极丰富的一些标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板块已经还是很有这个投资性价比？那么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目前医药板块整体估值依然低于过去5年平均水平大概一个标准差左右。简单就是说，在历史维度上， 医药现在并不贵。那么同时我们看到政策预期比较明朗，然后创新要持续出海，然后关键研发进展持续落地，然后业绩修复，这些因素再给板块的向上行情提供新的支撑。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我们的整体配置思路分成三句话。一是继续关注创新药和基超这些高贝塔的基本板块，我们觉得在反弹行情中是表现比较好的。第二，在个股层面，龙头公司和一些明显被低估但是催化剂比较多的中小型创新药企，我们觉得都值得被重点挖掘。第三，从更长的维度来看，创新研发的它是兑现，再加上 AI 这种新技术新业态的赋能，我们觉得也是有希望会进一步抬高整板块的中长期的估值中枢。那么接下来我会用两条主线来展开讲一下下半年怎么选股。那么第一条的话还是创新，我们还是坚定认为创新就是整个行业长期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重点关注那些差异化创新能力比较突出，同时兼顾产品出海潜力的一些企业。那我们为什么对这条主线信心还是会非常强？那么第一个原因是这个我们的一些利好创新的一些政策，在研发、在准入、在支付、定价这些环节都在持续落地。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早中期的优质管线在过去几年已经积累的比较多，不少的跨国药企也面临核心品种的专利悬崖，所以海外授权和收并购的交易热情我们也是相信会继续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但和以前不太一样的是，海外交易的重心正在往差异化更加显著的一些新技术路径、新靶点迁移，以及一些已经出海产品的海外研发进展，这个我觉得也会需要重点关注的，持续是重点关注的，未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这也意味着那些真正有技术壁垒、有创新深度的公司，也更容易拿到更好的交易。那么具体到投资上呢，其实在创新药和基超这两条线下面，我们会重点看三件事。第一个是它的这个核心产品是不是真的有创新价值，还是只是简单的这种 me too 类的跟风。第二是短期催化剂是不是足够多、足够清晰，那比如说销售容量、业绩增长一些关键的临床数据突出，或者比较确定的交易有可能在近期落地。第三就是估值是不是还没有充分反映出这些产品或平台的中长期价值。对于创新药来说，单品的这个逻辑非常重要。一般来说，一款全球销售有10亿美元以上，或者中国内地峰值有2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候选药物，更容易受到资本的青睐。第二条主线就是我们看到短期扰动基本结束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把握一个结束和业绩增速双重复苏或者持续改善的一个这种不反转或者这个戴维斯双击的一个持续修复机会。这里面表现的板块一个就是 C 超，一个就是民营医院。那么我们先讲 C 超，看到在今年一季度板块还是延续了2025年以来的一个高增长态势。那最后支撑它的当然是像下游融资环境的这个边际改善，然后创新药企的研发成果加速兑现，的商业化和收入。当然我们看到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就是随着新药研发整体难度提升，然后差异化提升，研发和生产外包率也在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逐步提升的一个通道里。所以综合来看，订单和业绩的改善趋势还相当明确的。所以我们预计在2020年下半年 C 超整体仍然有望保持双位数以上的增速。当然也要看到在需求升级加上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面，行业结构的升级和内部整合可能会进一步提速。也就是说，技术实力全球可能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些玩家，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那么再看民营医院，那随着其实像DRG、DIP 这些支付方式改革，以及医保控费一些相关影响逐步消化。我们看到民营医院在低基数的基础上，有望在今年上半年，然后包括下半年，迎来比较快的一个恢复性增长。我们看到一些医院的报出来一些运营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但是在这两个之外，就是C超和民营医院板块之外，我们也看到一些子板块的逐步修复。 那比如说像器械，那比如说像这个流通，然后这个中药，可能有一些这种结构性的一些就是机会，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那么我们把这些板块放在一起，我们当前的偏好顺序是创伤药排在最前，然后是西超，然后是处方药，最后是民营医院。那我可能再简单展开一点。那创伤药的话，我们判断这块的这个下半年的一个展望，主要是多重催化驱动加上一个长期确定性强这么一个逻辑，我们是最重点推荐。我们觉得下半年最关键的催化主要在以下几类吧。第一个是更多的跨境BD交易的落地，包括已经落地的一些品种，已经出海的一些品种，它的后续的海外临床和监管的进展，包括一些重要数据补出。那第二个催化剂是新纳入医保谈判目录和商保创销品这个目录的这个品种，开始真正的放量，配合商保支付机制，创销价机制的一个持续完善，一些政策，一些配套的政策，这些品种的销售曲线可能会有一个不值得期待的一个放量。更多，第三个策划其实更多，头部生物科技企业，达到盈亏平衡的关键点，对于整个板块的这个估值认知也好，或者整体的这个投资者认知也好，我们就会有比较正面的一些影响。那最后的话就是更多的一些这种配套的政策，比如支付端、定价端的这个落地。所以在选股上面，我们一方面要把握好这些催化，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个别标的的就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过热情况，我们觉得可能要比较理性去看它估值。但在现在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就是在经历这么一波回调之后，可能这种情况会相对少一些。短期我们会更加看重出海交易，然后这个以上市产品的商业化业绩表现与政策落地。那我们重点推荐的公司包括金方医药、和黄医药、德奇医药、传奇生物等等，这些公司普遍催化剂比较丰富，然后核心大单品的价值尚未反映在估值里。那第二板块是西超，那这块我们认为行业景气度仍然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主要因素我刚才提到了，就是下游融资环境，然后出海就创下出海热潮，其实对上游订单和业绩也形成了比较明显推动。所以我们预计二季度到四季度，然后2027年整个西超板块都是往维持比较快的业绩增速。然后当然整个行业的这个整合可能只是刚刚开始，未来可能还会未来整体增量可能会更加集中在比如说技术合规，然后全球产能布局上更有优势的一些头部公司。我们重点推荐药明和联、凯莱因和这个创文化城。三个子板块是处方药，那我们这里会更多看短期业绩增速和长期创新增值空间这两条主线。一方面集采影响还是在逐步减，就是可能1到8批的这个集采截取可能也会给存量仿制药带来一些不确定性。那另一方面的话，其实看到重磅临床数据读出以及出海交易的落地，也会推动这些传统处方药企他们的创新平台的长期价值兑现和过去溢价，授权合作收入也是会常态化的去增厚整体业绩。在整个板块的话，我们重点关注三生制药和健身药业。那么整体的我觉得推的逻辑也是目前估值比较偏低，然后长期增长逻辑比较清晰，催化剂比较丰富。民营医院的话，我们看到整体运营数据它已经有了比较积极的变化。往后看的话，今年2到4季度，我们觉得随着这个监管不确定性逐步释放，然后落后产能加快出清，我们觉得整个一些优质的民营医疗机构它的标的还是会回到比较快的一个业务和这个业绩的增长通道。所以在这个方向上面，我们会选择那些这个短期业绩反弹趋势性比较强，然后长期扩张路径比较清晰，同时新业务尝试也能持续增厚收入的公司，那比如说像固生堂。对，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对于 下半年的这个展望的话，就觉得在板块整体估值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我们觉得还是去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反弹的机会，但在这个反弹的这个背景下面，我们还是要去选择一些比较高贝塔的一些细分板块，比如说创新药，然后C 超这两个，然后在具体里面去筛选一些比较低估的，然后催化剂比较落地确定性比较强，或者说这个业绩增长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细分的地方赛道的头部的一些玩家。好的，那我的分享到这里，然后有请我们下一位金融行业的分析师。对，大家好，我是这个金国际金融行业的分析师金森。那今天希望能够和大家分享我们对金融行业下半年的一个展望。我们的标题叫做基本面向好，优选头部机构。这也是我们对下半年投资金融板块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叫做高级这个高股息和低估值的这个修复逻辑。那么这一面呢，主要是我们从盈利预期和估值水平两方面来看。那么从盈利来看呢，我们认为在这个内地的经济稳步复苏的过程中，大金融板块的基本面是会进一步的向好。那么这里当然主要体现在银行和这个证券的这个板块。那么银行的后面我们会看到，就是国有大行的净利润呢会保持一个净增长。那么我们也判断，分支银行的净利润25年是负的，26年呢有望实现转正。那么券商的这个净利润呢，这个有望在25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这个至少是15%的一个增长。那么实际上我们一季度呢，这个业绩来看，有可能还会超过5%。那么保险板块的盈利呢，会出现一定的分化。那么这个当然，其中的头部还是有望保持一个正增长。那么从估值水平来看呢，这个其实目前不管是银行、证券、保险，它的市净率都处在一个历史的偏低水平，有比较高的安全边际。特别是证券板块，我们看到它现在的市净率基本上都是普遍的，这个包括头部券商可能也是在1左右或者1.1。那么这个大概是相当于过去这个十年历史中的10%或者最高到15%这样的一个分位水平，是非常低的一个分位水平。那么银行呢，虽然现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是有一定的一个这个上行，那么目前也是在历史的这个40%以下，那么还是一个偏低的水平。这个细分板块我们后面会去谈到。首先说银行，那么银行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应该说不是疫情以后。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个银行的净利润呢是出现了一个下行的压力。那么其实从25年的情况看呢，我们认为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扭转啊。特别是我觉得得注意的就是说，不光是这个利润的这个扭转，其实主要是由营收带动的这个扭转。因为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部分的这个银行机构，它为了实现这个净利润的增长，那么更多的收入端这个比较承压的情况下，它是通过降本来实现的。在25年的情况呢，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改观。那么特别是这个国有行，国行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大图中的蓝色这条线啊，那过去几年是一个持续下行的这个状态，那么到了这个24年呢，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这个负的这个增长，那么到25年呢，实现了一个转正。我们认为这个基本上今年这个会在2%的基础上应该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提高那么股份制的这个银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波动会比国有行要稍微大一些。而且呢，因为基数的原因，它过去几年出现了这种大小年的情况，比如说23年是负的，那24年的这个增速是正的，那25年又是负的。那么从来判断呢，26年的情况应该也是这个能够实现这个转正的。那么这个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这个波动要更大一些。那么这25年由于这个24年的基础很低，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城商行是实现了5%的这个同比增长，那么农商行实现了13%。这个呢，因为我们看到后面这个。这两个类型的银行，不管是从它的现在经济差的情况，还是从这个不良率的情况，还是从波背率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相对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对于26年呢，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那这里我们判断这个国有行和股份行的这个盈利的进一步的改善，当然我觉得这里主要的逻辑还是经济差的一个改善。那么我们看到从这个21年以来，这个基本上这个。银行都会出现每年一季度的时候的一个净息差的这个下台阶，就是它环比它上年的四季度的这个净息差会有一个明显的收窄，大概收窄的幅度在10到15个 BP 左右。当然从这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下台阶的这个幅度在逐渐的这个缩小。那么从26年的一季度和25年的四季度的这个环比来看呢，已经基本上趋平了。甚至呢，这个今年的一季度以来呢，几家的国有大行的净息差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向上。当然向上的幅度很大，虽然 那个目前来看呢，也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比如说我们看到上周几家大行的这个股东大会上，这个管理层在发言的时候也都提到说可能还会有一定压力，但是考虑到今年呢会有很多前几年这个到期的这个当时比较高息的一些定存大额存单的这个到期，那么下半年以后呢，我觉得信息差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改善，就当然会对银行整体的盈利，特别是头部机构的盈利产生一个明显的正向作用。那么从这个当中我只整理了一些内容，比如从资产质量来看，其实当然是过去几年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水平。那么除了个别的以这个零售银行为主的一些银行面临这个相对突出的一些资产质量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消费贷上面。其他来讲的话，包括信用卡上面，那其他来讲的这个整体来说还是有改观，特别是这个大行包括股份制行的这个利率式的这个风险拨备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对于它的基本面都是一个相对强的一个支撑。那么从股价表现来看呢，其实也很明显，就是2025年的时候，上市银行指数是全年涨幅在30%，当时就跑赢了恒生指数3个百分点。那么今年以来呢更加突出，这里写的是这个前4个月的涨幅。让我们看到，就截止到目前的，就是基本上半年的一个涨幅呢，就恒生指数是一个下跌了10%左右，但是呢，这个银行的这个指数呢，其实还是向上了大概4%，所以呢，就是跑赢了大概恒生指数将近15个百分点，还是非常突出的，就显示它在波动的这种市场环境下呢，还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价值。那么从今年以来，不管是2月、3月的这一轮的这个调整，还是从这个5月到6月的这个调整来看呢，这个银行的股价表现是非常的稳健的，特别是其中的这个国有行的这个股价表现。那么从这个目前来看，我们看到头部的几家这个国有行，比如说这个中行今年以来累计涨幅已经达到了14%，那么还有包括这个建行啊、交行啊、工行啊，还是有这个明显的一个涨幅。股份制银行当中呢，可能我们看到这个相对表现好的是中信，那么目前为止呢，基本上是平的。那么它因为6月份的这个跌幅会相对大了一点，那么其实前5个月的这个表现还是非常好的，是对于银行板块的一个情况。接下来看这个证券板块，证券板块呢，我们也是认为它在这个基本面上会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么当然，首先是看这个二级市场呢，今年以来伴随着这个整个稳增长和稳市场这个政策的发力，还有内需的这个提振，那么整个的资本市场是在加速的这个回暖。当然这里边不管是 A 股还是港股都是如此。可以看到 A 股的话呢，前这个4个月它的这个交易量是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放大，达到了这个2580，比之前的这个2025年的时候呢，又是增长了这个50%。那么这呢，它的一级市场也是有这个明显的改善。因为对于 A 股来讲呢，伴随着这个注册制的深化，还有这个并购重组的优化，还有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当地一批这个举措在落地显效。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 IPO 从24年底开始就是有持续的回暖，那么到了26年的这个前4个月，这个企业的这个募资金额同比又继续增长了这个超过90%。那么当然港股的这个会更加突出，那么今年以来的这个特别是前4个月把这个南向的这个就是优质的企业在香港这个上市蔚然成风。那么前4个月的时候这个港股的 IPO 的这个金额同比是增长了超过6倍。5月份的时候呢又会相对的这个冷淡一些，那么到这个目前为止同比大概增长了这个2倍以上。那么今年以来港股也是持续的是全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IPO 的这样的一个。那么这里还有包括这个资管业务也是，资管业务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过去的这2年来这个资管的这个规模，就是券商那个私募资管的规模应该也是一个从底部逐渐回升的一个过程，从这个当时23年末的这个5.3万亿已经回到了这个目前的大概6万亿这个左右。那么我可以看到就是资管业务的管理费呢，在这个券商的整体的这个非利息收入当中的这个价值贡献也是在明显的上升，这个当然也是有利于降低这个传统的清零业务还有子清业务他们的这些市场的这个波动对于这个整个利这个券商利润表现的一个影响，那么也有利于增强这个券商利润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还有这个可持续性。对于这个券商这个板块来讲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不管是投行业务也好，还是财富管理包括资产管理业务来讲，这个今年以来都是一个强劲的这个复苏。 但实际上呢，就是今年以来我们也看到，就是它的股价表现和它的这个业务增长其实出现了一定的背离。业务增长虽然非常的强劲，但是股价呢主要受到市场的这个整体风险偏好的这个波动，对它存在一定的这个压制。那么我们认为，如果这个市场的风险偏好能够进一步的改善呢，它还是券商这个板块还是能够提高贡献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业绩弹性啊。特别是这个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像这个比如说像那个中兴啊，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在这样的市场下还是能够实现一个2%以上的一个这个正性的这个增长股价。那么其他呢，就是我们也提到其他的一些这个股在这个一季度就二三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有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么当时我们也做出一个判断，就认为它的这个背离呢，其实会有一些这个收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中兴建投啊，还是这个华泰证券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股，其实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里，还是实现了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么接下来看这个保险行业相对来说呢，我们是有一个判断，就是说，从它的主营业务来讲，伴随着居民端的这个财富管理还有财富保障的这个需求进一步的这个释放，那么保险的这个主营业务就是它的保费收入还是会保持一个稳健的一个增长。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它这个不管是这个财富的这个需求、财富配置的这个需求的回暖呢，还是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那么呢，这个保险的这个保费收入在过去几年来其实一直延续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寿险业务。那么这个寿险的新业务的价值其实保持一个很快的增长，为行业衰退周期呢提供了一个很坚实的这个支撑。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更表现更好的一些是这个人身险，就是寿险业务。那么相对来讲呢，压力大一点的是这个财险业务，包括因为受到今年以来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恢复还是相对滞后啊。那么保险业务当中的这个，无论是这个财险业务当中的，无论是车险还是体财险，目前还是处在一个这个在于这个修复的这个状态。那么但整体来讲呢，一季度它这个保费的这个累计还是增长了这个6.5%，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增长。那相对来讲压力会大一些的就是这个保险企业的这个投资收益。那么因为我们看到过去的2025年实际上是保险行业的一个利润增长的大年，那么大部分的这个险企呢，同比这个利润增长都在这个50%或者更高，像中国太平当时实现了这2倍以上的这个同比增速。那么只有个别的一些，就是包括像友邦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机构，它这个比较特殊的原因，会实现这个同比下滑。那么基于这2025年的高基数呢，以及这个2026年以来市场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一季度这个险企的大部分的险企还是遭遇了一个增速的这个下滑，甚至是负增长。那么即使是包括头部的这些中国人寿的这个同比净利润呢，同比下降呢也是达到了30%。所以呢，就是今年以来我们觉得这个保险行业的这个盈利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那当然这里面也是会有显得分化，所以呢认为这个。对吧？保险板块整体来讲是比较所以总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这个服务配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吧。那么其中的大型的寿险的龙头还是会有相对更强的一个稳定性和估值吸引力。总结来看呢，我们就是坚持这个高股息和低估值这个修复对于这个金融行业整体的一个判断。那么其中这个最看好的还是银行，那么我认为它在这个市场的波动环境下的防御属性是最突出的，可以作为一个底仓的选择。那么其次呢，整体看呢是可以在这个风险偏好复苏改善的时候贡献一个比较高的业绩弹性，大概这个整体的是金融行业的一个判断。好，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这个消费板块的这个分析师来进行这样的分享。
非常感谢各位参加本次的这个交流，然后接下来时间我大概会用大概10分钟时间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对于2026年下半年整体中国消费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展望。首先我们的一个核心的判断还是下半年需求端会有一个温和复苏，但是在这个价格修复跟成本逆风的交汇之下呢，我们是更建议去采取一个攻守兼备的配置策略，主要是要去聚焦个股的一个业绩韧性。那先看需求面的话，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2026年以来，整体内地的这个消费市场还是延续了一个渐进式的温和复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前几个月的这个社零的这个 总额累计还是有一个同比小幅的一个增长的，符合我们之前认为的整体步入中低个位数增长的一个新常态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我们看到现在消费者信心指数还是在9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叠加现在居民的这个储蓄意愿也还是在维持高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复苏可能还是更多的去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一个特征。相对而言的话，我们看到避险领域是更有韧性的，然后科学领域相对来说更偏谨慎。那展望下半年的话，我们觉得整体这个板块主要的这个边际的这个变量还是来自于两个方向，第一个是价格体系的一个修复。我们看到前几个月一到四月份1.2%，包括我们观察到有部分的这个细分的这个赛道，部分的这个品类，已经出现了初步的一个提价或者是折扣收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觉得这次也是代表着可能接下来这个阶段价格修复已经迎来了相对比较有利的一个窗口，这个也是我们下半年值得重点关注的一个边际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变化呢是来自于成本端，我们看到像 PET 像铜铝等一些主要的上游原材料的价格是在持续的上涨的，可能对大部分的这个企业来说，他们的这个所下订单有可能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年初陆续的到期，所以随着这些所下订单的这个到期，成本的压力也会随之显现。所以在这两个边际变化下，在价格的修复窗口打开和这个成本端逆风两股的这个力量的交汇下，我们觉得这个阶段谁能够把更多的把成本传导出去，谁的这个精细化运营效率更高，谁的这个盈利就会更有韧性，这也是为我们下半年选股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那中期维度的话，我们这边其实有三个大的核心的这个趋势正在重塑大消费的一个产业的格局。那第一点的话，是我们有看到这个性价比持续深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也逐渐的从一个被动防御演变成为了一个主动增长的机会。那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包括像硬折扣、像零食量贩等等这些效率业态的一个崛起。那第二条这个结构性的趋势就是我们看到技术方面的一个赋能，像 AI 的这个产业链正在产业渗透正在逐渐从后端的一个降本增效的工具迈向前端的一个需求创造跟体验重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代表性的这个赛道就包括像这个消费级 3D 打印，也是这样的一个新兴赛道的崛起，也是印证了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觉得品牌出海仍然是中期维度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的第二增长曲线。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可能在这个关税跟地缘政治的这个但这些因素的扰动下，可能短期内企业对于这个出海结构跟路径的选择可能会更加谨慎，那市场也会更加的去关注海外增长的一个质量啊，非单纯的一个收入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以上是三点我们觉得在中期维度需要重视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趋势，有机会可能会要重塑整个消费行业内部的一些格局。那我们主要的覆盖是主要覆盖以下六个这个细分赛道。那我快速过一下这个六大板块我们核心的一个观点。首先食品饮料的方面我们坚持重视价格修复的一个情况，重视行业内龙头的一个盈利弹性。我们有覆盖有乳制品，那我们看到乳制品原奶的价格是逐步的企稳，周期底部也是在逐步的确立。然后调味品这边我们看到龙头企业一季度的这个收入获利还是不错的，那就是这个以下的这个窗口是才迎来更有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啤酒这边的话，我们看到电影场景在温和的修复， 那美加墨这个世界杯也有望成为2-3季度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催化，但是可能包材成本这边的这个成本顺风在逐步的减弱。那第二个板块零食量贩这边整体这个市场是在快速的扩张的，同时行业内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发展，行业内的这个双强格局也是已经是基本上确立了。那行业规我们觉得目前这个阶段行业正在逐步从这个迅速的规模扩张切换到盈利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第三个板块餐饮整体复苏的趋势也是比较明显的，后续的竞争焦点我们觉得会转向供应链深化跟这个单店精细化运营。那继续的我们会看到这个连锁化率的一个继续的一个提升。那第四个板块长远板块的话，我们觉得今年在海外高基数的这个影响下增速会回归常态，但是 IP 生态深化跟全球化的这个结构性机会依然还是在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做一个逢低的一个配置。体育用品板块的话，我们认为现阶段终端的这个复苏节奏在品牌端还是呈现一个分化的一个态势。分品类来看的话，户外跟跑步这一类的功能性品类还是在领跑的，所以更多的还是建议去关注一些多品牌矩阵的这个品牌商包括一些渠道端的这个龙头。那对于零售商，我们相对而言还是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家电这边我们觉得上半年的话还是要去消化一个国补的高基数以及原材料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下半年是有望迎来这个边际的这个修复的。那我们建议还是首选一些全球化布局、供应链能力比较强的具有盈利韧性的这个龙头企业。那关于下半年的这个策略的话，策略上我们还是建议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这个必选龙头作为基础的一些配置，然后再叠加辅以一些结构性成长的这个标的作为捕捉趋势的一些机会。那手的一端可能我们建议是去关注受益于价格修复的一些必选消费龙头包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食品饮料行业也是有望去迎来进一步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修复的。然后供的一端的话，我们建议去关注一些顺应消费趋势的这个结构性的成长标的，包括像零食量贩的这个龙头。整体上我们看到零食量贩的龙头也正在处在一个单店模型优化跟规模效应带来的这个盈利释放的一个阶段。然后另外的话 AI 浪潮下，我们也推荐关注一些新的赛道，比如说这个消费级 3D 打印。以上是我们对于下半年投资策略的一个分享，然后这个风险提示方面我就不再做一个复述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今天下午包括明天全天的时间，我们都会有各个行业的这个